好，我们再讲，究竟圣经是一部分的受默示呢，还是全部受默示的？那我们现在再讲，第一种是只有一部分是受默示的。有了自然神论兴起之后呢，有一位法国的至少他的名字是法文的的神学家 Lockerk， 他本来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后来呢去了荷兰 Amsterdam 做了一位亚米念主义的教授，他呢就否认圣经里面很多的历史记载部分是默示的。然后呢，那使徒是不是受默示的呢？就好像某一种的属灵的光照或者启迪，就是说他们的灵魂，就是他们的思想的能力呢，神给他特别的能力量。那然后呢，先知们的默示呢，也把他们限制在他们领受启示的时刻，就是说不是写下来的时刻，就是把启示呢缩小。从他那时候开始呢，神学家的圈子里面有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就是呢他们盼望还是维持说圣经是默示的，至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所以呢他们就讲到不同程度的默示。他们就分辨出呢圣经里有教义的部分，然后有历史的部分。教义的部分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些核心的必须要知道的本质性的一些的真理，那这些呢就是透过启示呢让作者们呢认识到的，这些呢是完全神所默示的。历史部分呢是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必须要知道的真理啊。那作者们呢知道这些的真理呢不是透过启示的，所以这部分呢圣经的历史部分只不过是部分的受默示的，也受到不准确和错误的玷污的啊。所以只有教义的核心，我说影响到我们中国教会，因为新福音派正在中国方兴未艾啊，就是说1970年代80年代的富勒神学院等等，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18世纪19世纪这个说法啊，圣经一部分啊，教义部分真理部分我们觉得是默示的或者是无误的，历史部分呢就不敢恭维了啊。第四，甚至乎呢有一些神学家完全彻底的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他们就接受一种部分默示论呢是完全没有超自然的因素的圣经的作者只不过有一种特别的属灵的启迪或者是带领，这种的启迪跟带领呢并没有带来保证历史上的记载啊，考古方面呢这个科学方面呢完全免除错误，没有的不过呢让这些作者们呢在道德和属灵事情上让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那就又低了一点了只是可靠在教义跟在道德上可靠，并没有免除了历史科学等等方面的错误的。那这些部分默示论的神学家里面呢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共识的，他们不能达成共识的。有些认为呢神的默示只是限于教义方面，不包括历史科学，有的说是新约受默示，旧约没有，有的说耶稣的话是的，别的不是的，又有些说只有登山宝训是，这个就最明显的说明了这种的 理论是完全主观的，一点都没有客观的根据。啊，你啊，那伯克夫下面有一句话是很精彩的，他说：“人呢、啊，在哪一刹那接受任何一种的任何形式的部分末世论呢、啊？其实他就完全失去了他的圣经了。”他那本已经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了，啊，你开了一道门，你就不懂得怎么再关起来了。第六，伯克夫的批判，他说是按照圣经的说法呢，末世是讲整本神的话语的末世，律法书、历史书、诗篇、诗歌书、先知书、福音书信等等，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成的，因此呢，所有都是 hagiographe， 都是经，都是圣经。所以，当我们述诸任何一部分呢、啊，就是述诸整本圣经啊、就整本的神的话，也就是述诸神自己。就是你说，圣经是哪一部分是神所默示的？你就同时就是在说整本圣经是神所默示，因为圣经是神写的。第七，比方说保罗书信呢，与旧约圣经相提并论啊，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啊，而旧约圣经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和其他使徒们都认为是神所默示的，是最高的权威的。第八，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新约圣经引用过旧约书卷的25卷，而这25卷里面很多都是历史书、历史记载啊、而很多的这些自由派的或者是部分末世论的神学家都认为这些书卷呢是啊、最不受默示的。顺便提一提，耶稣向魔鬼引用的《生命记》呢，就是自由派旧约学者怀疑最多的，就是不是摩西写的，耶稣引用最多。第九，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呢，很明显的认为每一卷旧约的书卷，这25卷至少哈，都是圣经，而相信每一卷都有上帝自己的权柄的。第十，有一些的旧约经文的引用，就新约引用旧约呢，是把不同书卷的经文呢连在一起，一起的引用的。这样子呢，也给我们看到啊，同样的一点就是，新约认为旧约里面多卷的书卷都是神的话。罗马书3:10-18很长的一段，希伯来书1:5-13讲到基督与天使很长的一段，2:12-13等等。最后第十一，伯克夫说我们解释不了、这个圣经神的因素跟人的因素、你要去解释是很难的，这是个奥秘，就等于你解释不了耶稣基督神性跟人性之间的关系。圣经是整本的，让我们去看，是一个整体，是有生命的，有知道有不同的部分，他们之间也有、肯定的关系、而圣经有着它、统一性的神的心意在历史上展开，就是神要来救赎人、给人救恩。因此呢，我们呢不能够问圣经哪里开始，或者哪里 是神的因素的结束，哪里是人的因素的开始，没有办法这样问的。圣经的整体是神的话，也是人写的话。那当然是这句话呢很危险的、你 要知道在什么的情况这样用、是神使用人写下来的话。好，这个是部分的启示论、末世论。现在我们来看、启示的范、对不起，末世的范围的第二种的看法，就是思想受末世。 在我们目前的讲义是第十四页了，今天早上发的第十四页，第十五页。好，你假如说教义部分是什么是的，科学方面不是呢？好像离谱了一点吧。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种的说法，叫做叫做思想受默示论。有些愿意维护圣经的默示的，我就觉得要驳斥那些完全否认圣经默示 的学者。他们就认为呢，相信圣经是默示的基督徒呢，需要退让一步来讲思想的默示，而不是逐字的默示。他们说圣经作者的思想很明显的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他们所用的字呢，很就是这个思想呢，是穿上了这些字的外衣，这些字很明显是这些作者们自己自由的选择的，是没有上帝的引导的。这样子呢，这些的维护圣经默示的神学家就认为呢，我们就可能去一方面满足圣经的要求，就是圣经说它是神所默示的，另外方面呢，也可以承认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瑕疵和错误，又是默示又是有错，这样子那伯克夫的批判呢是说，但是思想受默示，字不是默示呢，是说不过去的一个怪物。其实呢，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思想是由字成型，用字来表达的。是 Rodeau 一位法国的神学家是这样说的，他说：“精确的思想是不可能与语言，就是字分开的。”字就是思想的主观，打错字了，和主观与客观的载体。当我们精确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字来思想的。To give the thought is to give the words. 从事思想就是用字，你不能不用字的，除非你的思想是模模糊糊的，除非你在画图画。精确的思想是要用字的。另外一位 Orr 的神学家，他呢是比较喜欢用圣经是全部 plenary 全部默示，他就 不喜欢用逐字默示这观念的。但是呢，连这位神学家也承认逐字默示呢是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呢逐字默示呢就反对什么呢，反对这种说启示和默示呢只不过是指思想，而这些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字呢是由这些圣经作者呢自由去选择，没有上帝的帮助的所以逐字启示呢虽然他不喜欢了，但是呢至少呢他也觉得光是思想是神所启示的，也是个问题，是不符合圣经的。不但如此，他继续的说，思想必须要透过字来成型，透过字被表达出来，所以若有神的默示呢，必须是要渗透到人的字，不光是思想，还是渗透到字的层面来塑造这个默示塑造人表达的方式就是表达他这些概念的那个活的那个媒体就是字。好，十六页，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逐字默示了，第三个观点，逐字默示。有些人呢相信圣经每一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呢他要避开说逐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避免造成机械性的默示的一种印象，所以他不喜欢用逐字默示来说完全默示 也有一种人呢，完全拒绝独自漠视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完全是完全是神所漠视的。那最好是问的就是说，圣经究竟怎么说呢？第一，圣经提到一些上帝话语的传递。第一啊，摩西五经呢多次的说到上帝说话的，上帝向摩西说，耶和华向摩西说，是常常使用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公式，所以呢，就好像一个公式一样的。出埃及记三章、四章、六、七、八、十章、十一、十二章，利未记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有的。上帝对摩西说话，上帝说话肯定是用人的语言、人的字的。同样的，上帝的话就是用字，也临到约书亚，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四章一节、六章二节、八章一节。先知们也意识到，也清楚知道，他们在传递上帝的话的。他们知道上帝是透过他们说话的。弥赛亚书一章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等等，这些很多的。耶利米书一章九节，以西结书三章四节、十节、十一节，如此类推。使徒们说到旧约的话和他们自己的话是上帝的话，保罗很清楚说，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基督在他里面说话，说法。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然后呢，有的时候耶稣跟保罗呢，只用一个字，就一个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的。我们的笔记就到这里啊，好，这个结论就是说呢，所以呢，这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证明了，他们认为圣经个别的字都是神所漠视的，是无谬的，而他们都清楚知道，他们的读者也是有同样的信念的。假如不是的话，他们就不能感觉到他们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出他们要说的，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个别的字都是从神而来的，是漠视的，是无谬的。好，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三种的其实一共是好几种，我们来归纳一下。神的漠视是机械的吗？我个人立场是一部分是的，但是大多部分不是的。是动力的漠视吗？那就太离谱了，就是这个圣经只不过是人的灵感绝对不对的。有机的呢？有机的就是说神掌管整个人生命呢是对的，不过呢，有机的包括哪一些机械性的那些的部分，就是圣经里面有一部分是机械性的，但整个来说的确是有机的生命的漠视。圣经是一部分受漠视，其他不是吗？绝对不是。不过这个就是今天新福音派的说法。圣经是不是只有思想是受漠视呢？字不是呢？不对。圣经是不是逐字漠视的呢？是的，是的，每一个字，原稿的每个字是神所漠视，这是我的立场。不过逐字漠视不等于每一个字都是机械性的写下来的。我信逐字漠视，完全漠视，但是不是每一个字都是机械性的被写下来的。好，我再重复另外一件事情，最后就是说，在欧洲和美国，无谬这个词本来是指没有什么瑕疵的，不论是有机的或者是机械性的 默许这些持这两个观点的，他们都可以接受圣经是无谬这个词，就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当然就没有错误了吗？但是自从新福音派、富勒神学院等等开始不再相信圣经整本都是神所，对不起，不相信整本都是无误的啊，就简单的说就是历史部分不都是无误的，那他们就开始用圣经是无谬的这个词，但是不是无误吗？他们不信无误，所以无谬这个词呢就不好用了，所以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出来，因为富勒等等的新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授呢，他们信无谬，就是没有什么瑕疵，但是有无误，因为其实是有瑕疵的，就是说历史部分呢记载是不准确的，他们就跟新派神学家一样的接受这个事实，也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无误很大部分的有名的福音派神学院里面的有名的教授，大部分都认为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走极端的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所以呢非常的不能接受在21世纪还是在坚持圣经无误的传道人跟基督徒呢？我再说一次，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不接受圣经无误，极端一点呢是部分默示或者是动力默示，就是只不过是人的灵感当然盼望没有人那么的离谱，还是说他们很多都是那种的有机默示，但是不是足智，就是说他们相信圣灵一般性的 有掌管是啦，但是呢只不过是掌管他们的思想，写出来的材料就圣经了，特别在考古科学历史方面是有错的，那是不是因为福音派里面很多的教授们是持这种的看法的，圣经是有机的默示，但是呢不是逐字有些是错的，所以呢他们肯定就不愿意用圣经无误这个字了，所以呢无谬这个字呢就是显得很空洞，因此我们也不常独立的去用它，无谬无误加起来就表示了无误，无谬不加上无误呢你不知道他相信不相信无误那他们会批判我们，你们讲圣经无误的，你们还是在打一些18、19世纪的仗，就算你是自由派，你相信圣经有错，你们也是，不论你自由派基要派，只不过是现代时期的产品，你们在打一些现代时期的仗，什么仗呢？就是什么是真理，傻瓜，现在是21世纪啦，不打真理的仗的我们要表达的根本就不这些，所以你们的过时，所以他们呢把基要派和自由派都打成是过时的，我们现在要问的不是谁是拥有真理的问题是要从现代，对不起，要从后现代的处境呢去找出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总之不是问谁对谁错，圣经是对还是错，这些呢这些问题本身就过时了，所以呢我们要维护圣经无误的呢，我们不光是维护圣经无误，我们要处理一些问题，就是神默示圣经的时候他用了人的文字，这个人的文字希伯来文希腊文等等是足够作为上帝启示的载体的容体的，这是第一。第二，知识论就是说什么叫知识论，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知识论还有形而上学，就是什么是事物的真相宇宙是哪里来等等，知识论呢还是需要人类去面对的，这就好像 啊，好像小孩子都懂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嘛，当然人要问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但是后现代的文化就是不要我们去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的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们啊。所以我们福音派呢，现在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呢，福音派这三个字呢根本没有意义了。有人说福音派已经死了啊，所以我们要从头建立。我们人是不是要问我怎么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正确的，是真理，然后真理从哪里来？那当然就是从神的话语来了。而神的话呢，是用啊人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没有被玷污，没有扭曲。那这些呢是21世纪要处理的问题。